我们讲到代导者的陷阱，私意代导的陷阱。什么叫做私意代导？就是照着自己的心意，想怎样祷告就怎样祷告，所求的是出于肉体，出于情欲，出于私意，不是求的神的心意，这就是私意的代导。在新约雅各书四章三到四节说得很清楚，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妄求的意思呢，就是说发自虚妄的心灵，发自肉体的情欲。在下面就说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个翻译的不准确，在英王钦定版是 consume in upon your lust。Lust 这个词是应该翻译成情欲，不是应该翻译成宴乐啊。就是说你的祷告如果是浪费在你的情欲中，情欲就是肉体，就是罪恶，就是你的私意，你的私欲。所以如果是从你的私欲发出来的，你的私欲发出来的就是情欲，就是浪费了。所以这样的祷告叫做妄求。在前面神提醒我们要求，得不着是因为不求，求也得不着是因为妄求。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祷告的秘诀。有的事情你不求所以你得不着，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很多事情因为你没有求所以你得不着，但有的事情你求了也得不着的时候，你就得思想为什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是从肉体的情欲发出来的，从情欲发出来，大家说从情欲发出来的，
从
私欲，从血气，从肉体的喜好发出来的，多数是妄求，啊，那就叫做私意代导了。所以我们不要陷入私意代导的陷阱。这个正确的翻译你可以把它加上，要浪费在你们的私欲中，你们的情欲中。第四节就更具体的解释第三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啊？他说的淫乱不是说肉体的淫乱，他在讲属灵的淫乱，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也就是说，讲到如果你说我爱神，但你跟世上的很多的宴乐，很多的情欲，对世界还充满着爱，那么就属于属灵的淫乱。所以那么你所祷告的多数神都不能够回应你，因为你是从一个情欲的心灵，一个与世俗妥协与世俗为友的心灵所发出的这样的代祷呢，多数都是私欲，都是私意的代祷，那么就是妄求了。所以神提醒我们说不要做淫乱的人，就是讲到不要做属灵的淫妇，也就是那一些与世俗为友的人。然而我们看到教会中现在有很多的信徒是这样的人，他们是与世俗为友的，甚至比外邦人一样，也是如此的贪恋世俗。下面就说了，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想要与世俗为友也意味着我们的心灵所想要的是世上的东西还是天上的东西。我们需要常常思想，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是车子房子，还是更高的生活质量，还是天神的国和神的义，还是与耶稣之间的关系，还是属灵上的兴盛。这是我们经常需要思想的。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是想要与世俗为友了，那也是与神为敌了。不仅是你已经爱慕世界的人，神还说那些想要爱慕世界的，想要在世界上抓住很多东西的，仅仅这个想要也是与神为敌了。所以我们需要求主，经常求主保守我们的心灵。这样的祷告是每个信徒都需要做的，而且是经常做的。我们需要常常向神祈求，主啊，保守我的心灵，保守我的心灵不被玷污，保守我的心灵不被世俗的宴乐所吸引，保守我的心灵常常是被你的爱吸引，被你的国和你的义所吸引，让我们的心灵是一个 属天的心灵，这样的心灵就会常常发出正确的带导。所以我们需要常常为你的心灵祷告，阿们。这个陷阱其实是很多基督徒都陷进去的陷阱，叫做私意带导的陷阱，也是妄求，从肉体和情欲所发出的带导。很多的家人说，我也经常祷告，为什么生命软弱呢？当你去聆听他的祷告的时候，发现他的祷告很多的时候是不合神心意的，是在表达自己的私欲，表达自己的情欲，表达自己所想喜好的，而且是从肉体发出的，并不是从圣灵发出的，并不是从一个清洁的心灵，一个爱主的心灵，一个完全的心灵所发出的。所以这样的代求往往是妄求，它会让你变得软弱，变得枯干。所以如果你经常祷告还是软弱的，证明你的祷告是有问题的。我们就需要来思想，我是不是掉进祷告我们讲了很多代祷者的陷阱，你就看你自己是掉进哪个陷阱了。求主带领我们出来，阿们。所以代祷不是改变神，代祷是改变自己。我们一起说，代祷不是改变神，代祷是改变自己，阿们。代祷不是表达自己的心意，代祷是表达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祷告它不是在表达你的思想，那只是初步的，而更高层次的祷告是释放神的心意，是表达神的心意，是与神的心意表同心，不是与你的心意表同心。阿们。也许我们起初并不太懂神的心意，因为我们起初所知道的有限，但随着我们日渐的成长起来，我们的祷告不能够停留在起初只是表达自己的心意，而是应该追求明白天父的心意，神的心意。我们就开始表达的不再是自己的心意了，开始表达神的心意，这就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代祷。总而言之，我们要认识到祷告不是改变神，祷告是改变自己，阿们。很多时候不是说神不立刻回应我们的祷告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有问题，有的时候你的祷告没有问题也是对的，但神仍然延迟对你祷告的回应，是因为祷告不是要改变神，祷告是要改变你自己。为什么呢？因为神觉得现在回应你还不是时候，因为你还没有预备好你的属灵的身量，你的心态，你的心灵都还没有预备好，不能够承受神对你这个祷告的回应。因为往往我们求的一些祷告的回应也是牵扯到我们的福祉，而且有的时候你求的是大福，但神不能立刻给你，他要延续这个祷告的回应，因为神需要你经历一个被改变的阶段。我说了，祷告不是改变神，祷告是改变你自己。借着祷告，我们的心灵慢慢的会被改变，我们浮躁的心灵变得有忍耐了，因为神没有立刻回应我们，我们就得持续的祷告。我们骄傲的心灵变得谦卑了，因为神没有立刻回应我们，我们需要更深的呼求他。一个祈求的人不是一个骄傲的人，阿们。那些骄傲的人从来不求。所以当我们不断的向神祈求，我们变得更加谦卑，更加的依靠神，更加的抓住神。而且有的时候借着神延迟我们的祷告，我们开始思想，主啊，我里面是不是还有哪一些需要被调整的，求你来调整我。我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求你来曝光我，我愿意来悔改。所以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悔改的阶段，使我们更加被神完全的来改变。所以在这样一个等候我们的祷告被回应的阶段里，也是一个被改变的阶段。因为我说祷告不是改变神，祷告是改变你自己，神是永远不改变的。当我们借着这样的不断的向神来祷告并且等候的阶段，我们就被改变。当你被改变的差不多的时候，神看可以了，神就释放祷告的回应临到你，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祷告是改变自己，不是改变神的，阿们。神比任何人都慈爱，都公义， 都充满怜悯之心。为什么神有的时候不回应我们祷告的祈求呢？是因为人还没有改变自己，神看你还没有达到领受这个祝福的层次，神看到你还不配领受这个祝福，因为祝福也要给那配的人。当我们的身量还不配得到那样大的祝福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神就会延续延迟这个祷告的回应，直到你被预备好了，神就赐下祷告的回应。阿们。所以并非神不是慈爱的神，也并非你非要一哭二闹三上吊这样来才能把神感动，这都是错误的思想，这是不认识神的表现。我们必须要满足神的法则，而神的法则往往是高的，你不能说主啊你降下来让我能够达到你的标准，不行，你必须升上去才能达到神的标准，不能让主降下来。主的法则都是，主的标准都是高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被提升，不断的被提升，才能从荣耀里进到荣耀里，从得胜进到更大的得胜。哈利路亚。也就意味着我们要不断的被改变，所以其实祷告是一个改变我们的最好的利器。哈利路亚。你可以学习神的话语，你可以听讲道，你可以参加特会，但如果你没有去祷告，你就不能把你所学的一切融会贯通到你里面，等于你所学的这一切是很多都不能祝福到你，只有借着祷告你才能真正的吃透领受你所学的一切。无论你是借着特会也好，听到也好，读经也好，所领受的这一切都唯有借着祷告才能真正的吃透进入你里面来改变你。阿们。所以这个祷告是一个改变自我的利器，往往我们是借着祷告的时候与神相遇，圣灵把我们所学习到的借着祷告启示给我们，是我们从灵里完全的来领受，也就是吃到吃透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阿们。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一个被改变的过程了。所以主的法则就是你必须要经历这一切，放下你私意的带导，认识神的心意，与神的心意对齐，与主的思想对齐，这样你才算来到了金香炉，可以献上你的圣香了，而不再献的是凡香。我说什么叫做凡香，就是私意情欲的代祷。什么叫做圣香，就是那些能够表达神的心意而不是表达自己的心意的代祷。阿们。金香炉是我们知道摩西的会幕是有七个，需要七步，你从你得通过七步才能达到里面的至圣所，所以在至圣所那里就有金香炉，金香炉代表着合神心意的代祷，是我们所追求的。阿们。所以第一步我们是知道的，借着赞美进入他的院，称颂进入他的门。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我常常说我们不是想要祷告就能祷告了，我们需要预备自己的心灵进入到一个祷告的心灵，也就是称颂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圣经也启示我们你要知道摩西的会幕他其实是在讲祷告的七个领域，但是你必须要达到金香炉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代祷。所以在起初我们需要先来赞美，需要先来敬拜，好让我们的心灵被感动。当我们的心灵被圣灵挑望，被圣灵搅动的时候，也就是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才能算是进入到门里头了，而且这只是第一步而已。当你进入门里以后才会有更多的，直到我们达到金香炉，预表着我们的祷告已经蒙神悦纳，在金香炉那里才能献上圣香，也就是合神心意的代祷了，而不是凡香。所以有的人说那让我来祷告吧，但你一听他的祷告就是献的凡香，他说的都是肉体的话语，甚至还做控告的祷告。所以在这样的祷告里 你不会得着多少，甚至这样持续一段时间你会厌烦祷告，因为你还没有得门而入，后面呢都是肉体的挣扎。所以有的人让他祷告他就很痛苦，因为他进不去门。所以我们需要进入这个门，借着赞美，借着称颂，借着感恩啊，借着敬拜，我们进入到祷告的门户里面。后面的路还长着呢，但是能达到金香炉的代祷是我们所追求的，并不是我们每一次都能达到金香炉的代祷，但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操练。所以我建议家人们，就是说祷告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照着耶稣所讲的。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进入内室，关上门，有没有？为什么耶稣说祷告要进入内室关上门呢？主的意思是祷告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说啊我随便就可以祷告了。如果是这样，耶稣为什么说你要祷告的时候要关上门，进入内室，还不是进入客厅？进入内室不是客厅，客厅是有客人来访的地方，内室是没有人的。主的意思是说祷告你要重视起来，要所以我经常建议家人们，如果说你想要在祷告上能够得胜，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代祷者，你需要有一个祷告房间啊。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最好是家里开辟出一个隔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专门用来做祷告的，哪怕小一点都可以。这个房间什么都不能做，那个房间一定要把它布置的一进来就想祷告。所以因为人是这样的，人是灵魂体三部分，虽然我们的灵想祷告，但肉体却软弱了。你记得耶稣对门徒们也说，你们是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耶稣说起来和我祷告，我明天就要被钉死了。今天晚上我们都要通宵祷告，结果叫了三次，门徒一个比一个睡得深沉，怎么叫都叫不醒。后来耶稣说固然你们的心灵是愿意的，你心灵愿不愿意？肯定是愿意的。耶稣马上就要被钉死了，他都给门徒说了，门徒也知道，可是肉体不争气啊，肉体他就瞌睡啊，他就软弱呀。每个人都是这样，再刚强的人，再属灵的人，肉体他不属灵啊，肉体他软弱啊。所以需要怎么办呢？需要大家说营造一个属灵的氛围，
营造一个属灵的氛围。
我们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主题有关系的，想要胜过私意的代祷，你需要营造一个属灵的氛围。所谓的属灵的氛围，你就可以思想怎么能够让这个祷告的环境更加的让人喜悦祷告，让人一进来就想祷告。所以这样一个环境你需要把它布置好，需要常常在这个环境里播放敬拜的音乐，甚至有的家人我看到他有条件的，他设置了这样的祷告的房间，一天24小时在播放敬拜的音乐，甚至你进到那个房间就喜欢祷告，就享受祷告，就能感受到神的同在这就叫属灵的氛围被改变了。大家说属灵的氛围被改变了，
属灵的氛围被改变了。
我告诉你不要轻视这一点，当属灵的氛围被改变了，你很容易祷告因为肉体的拦阻变小了，肉体的拦阻甚至没有了，那么你祷告就很容易了。很多人祷告进不去是因为肉体的拦阻太大了，没有多么强大的人说我在任何环境里都能祷告的摸到神，没有。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祷告，但你不是能够进入到神的同在里。想要进入神的同在里，你必须得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那样的祷告才是金香炉的祷告。阿们。我们在走路上，在车上，我们也可以祷告，只是我们不能进入很深处只能做一些比较肤浅的祷告。所以想要进入到深处与神相交，那你就需要一个环境。耶稣说那个环境就是内室，不是客厅，是你的卧室，是你的卧房。而且主的意思往深处来理解，就是你的祷告必须要没有人搅扰，你的祷告必须是和与神独处的，你的祷告必须是没有环境上的拦阻，没有人跟你说话，不能一边祷告一边看手机，不能一边祷告一边去打电话，不能一边祷告去一边去做私事 主的意思说关上门的意思也是关上世界的门，关上你的心灵向世界打开的那个门，关上你心灵焦虑的那个门，关上你的心灵向那些恐惧不安疑惑所打开的那个门。这也是腓立比书所教导我们的，说你们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感恩，借着祈求感恩，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个经文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在想要真实的来祷告，需要先要做到一无挂虑，也就是说到你先把你的焦虑的门关上，把你挂虑的门关上，向世界敞开的门关上。如同雅各书说，我的心是禁闭的门户，啊，关锁的园子，禁闭的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必须达到这样的心灵状态，向世界关闭，向情欲关闭，向恐惧关闭，向疑虑关闭，向焦虑关闭，向挂虑关闭，让你的心灵像一个耶和华所浇灌的园子一样，单单向神敞开，只有神和你在那个园子里，没有别人。阿们。那么你的馨香之气就会散发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心灵就是一个园子，那个园子里只有你和神，没有别的，只有你和耶稣，没有别的啊！你如果放纵小狐狸进来，那你的园子就会被破坏了，那小狐狸你就知道是什么。所以我强烈建议呢，就是如果你家里条件允许，你再隔一个小房间专门用来祷告的啊，专门用来祷告的，这就是你的祷告房间啊，以至于你常常在那祷告的时候，你只要一进去就有神的同在。所以这就会累积属灵的氛围，其实也是在累积代祷的恩膏，会帮助你啊，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就更容易进入神的同在。所以就如同雅各的天梯，他睡在那个石头上就看见异象，天使上去下来，也意味着当我们只要把特定的地方，如果我们经常在那里祷告，一个地方如果你经常每一天在那里献祭祷告，我说的献祭就是代祷，达到2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那个地方我说是每一天，那个地方就可以成为一个敞开的门户了，甚至你可以说那里就成为雅各的天梯，也就是祭坛。对，什么是祭坛？什么是建造祭坛？如果有一个地方你能够每一天献上1到2个钟头的祷告，那个地方就成为祭坛了。哈利路亚，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些地方租房子住的时候，我每天在房顶上祷告，在每天在房顶上祷告几个钟头，我只要一到房顶我就祷告，所以后来我发现那个房顶我就很喜欢在那上面祷告啊，也在那个房顶很容易经历神的同在，所以因为我每天都上去祷告，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个地方啊，如果你家里有条件，把它隔成这样一个祷告的房间，每天献上1到2个小时的祷告，那里就是祭坛。哈利路亚，那里就是祭坛了，所以那里就成为雅各的天梯，成为一个敞开的门户，使我们的肉体对我们的拦阻越来越弱小，那么我们很容易一进去就有神的同在，我们的祷告就已经成功一大半了。祷告之所以难，就难在了肉体的拦阻上，只要能够突破肉体的拦阻，祷告那就成为一种享受，你会越祷告越有力量，越祷告越有恩膏，越祷告越有神的同在。哈利路亚，因为那个地方就能帮助你很容易的从摩西会幕的外院一直进入到内院，进入到至圣所达到了金香炉面前。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不要说我多么属灵，我随时随地我都能祷告，可以，但是你还需要有一个地方。连耶稣他都是每次祷告都上山，我估计他是在一个地方祷告，耶稣他也是如此，他需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他不是在，你没有看见他是在大街上祷告，当然我相信他在大街上也祷告，但是他每一天还要退下来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你记得耶稣祷告的时候是一个跟门徒还离扔一个石头的距离，扔一个石头的距离是不近的。为什么要扔一个石头的距离呢？你记得圣经有这个细节，因为耶稣不想门徒来骚扰他，耶稣不想任何人来打搅他。祷告是一对一的，你跟神亲密的相交，阿们。所以它也意味着你祷告的时候不能够接电话，不能够看手机，不能够分心，关上门，就这一个意思，阿们，
阿们。
所以如果你不能养成这样良好的祷告的习惯，那么你的祷告不会成功，你会忽冷忽热，有时候找到神，有时候找不到神，是因为你没有营造一个好的属灵氛围。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需要来为自己的祷告的生命营造一个属灵的氛围，透过赞美敬拜来触动我们的心灵，透过常常固定在一个地方关上门来代祷，献上一到两个小时的代祷，让这个地方分别为圣，成为一个祭坛，来帮助我们的肉体不再拦阻我们，使我们的灵能够很容易的进到神的同在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需要经常来敬拜啊，是我们灵修与神相交的地方，那里就会有使者，是天使上去下来，常常有使者上去下来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去做，你会发现你的祷告就会事半功倍了，你的祷告会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效率里，阿们。所以在金香坛这里，在金香坛这里，我们不是来献燔祭、献赎罪祭的地方。在金香坛这里，不是你来赎罪的，是你与神相通、与神交通的地方。金香坛不是让你赎罪的地方，是你与神相交的地方。献燔祭、献赎罪祭是在同祭坛那里，那是进入，那是外院。赞美进入神的门以后，立刻你就会面临同祭坛还有洗濯盆，那里是你献燔祭的地方，也就说那里是你应该认罪悔改的地方。但是一旦你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能够摸到了神的心意，那个时候是你开始献上代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开始与神相交的时候，哈利路亚。所以认罪悔改是在初期，所以我们一般是先上来敬拜赞美，然后立刻有一个悔改捷径，然后再往深处就没有这些了，因为深处你不能把这个铜祭坛和洗濯盆放到金香炉那里，那就不是摩西的会幕了。所以摩西的会幕是照着天上的样式，神在启示你祷告一定要学习摩西的会幕，祷告不是照着你的想法，想怎样祷告就怎样祷告，那你就摸不到神了，证明你不遵守神的法则。所以我们需要遵守神的法则，就一定能遇见神，并且我们会常常进入金香坛，哈利路亚，献上我们的圣火，祷告的圣火。所以金香坛不是你献燔祭赎罪祭的地方，金香坛是你来与神相交、与神相会的地方。金香坛是你代表，是来到金香坛是你摸到神的心意，来代表神，来释放神心意的地方。所以来到金香坛，你才是真实的来到了代祷的领域，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很多人上来就说我们来祷告吧，你发现他的祷告是属肉体的，是妄求，他根本就没有来到金香坛，他甚至连外院都没进去，这也是多么的可悲。我们需要真实的做一个代祷者。代祷者不是你说我是一个代祷者你就是代祷者，有的人花了很多年都没有进过祷告的内院，一直在外院里面，那这样的人不是代祷者，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代祷。所以只有来到了金香坛才算你进入到了代祷的领域，来到金香坛你才是真正的进入了代祷的领域，哈利路亚。因为在这里你才能够达到说你的所思所想 已经摸到了神的心意，你已经被圣灵所开启所感动，在这里你才能进入真实的带导领域。其次，金香坛既然是香坛，也就是说这里是你点香的地方，那么香也预表着你的祷告能够被神所悦纳，神要闻那香的味道，香必须要升起，香必须要点燃。阿们。香只有点燃了才会发出味道，冒出烟气，达到神的面前，才能被神悦纳。阿们。那你有没有思想怎样才能把它点燃呢？没有被点燃的香是没有效果的，你的香必须要被点燃。怎么样能点燃呢？这香必须在敬拜中被点燃，当敬拜在你的心灵里燃烧的时候，它才会升起。唯有你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它才会被点燃。一个冷淡的心，一个冰冷的心，一个退后的心灵，无法点燃这祷告的香。哈利路亚。唯有你摸着神的心意，与神的心意表同心的时候，它才能被点燃。我说的它就是这个香，而且还需要热度，你需要火来点燃它。那个火是圣灵的火，那个火也是你啊对神的大发热心，一个赤子之心，为着主，为着神的国度，一个饥渴的心，一个勇往直前的心，一个对神的信靠，一个信心，这都是需要点燃的啊必备。一个冰冷的心灵不可能点燃这个香，有的人像一个冰块一样的祷告，他祷告2个小时也不会有效果，他这个香根本都点不起来。所以我们需要火，需要热心，需要摸着神的心意，与神的心意表同心的时候，这香才能被点燃。唯有你愿意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心意而燃烧你自己的时候，点燃你心灵的时候，你的香才会被点燃。哈利路亚。当你的香被点燃的时候，你会有感受的。有的家人说，那我怎么样知道我的香是被点燃呢？我的祷告被神悦纳了。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历代的圣徒们都给我们了一个美好的功课，他们知道他们的祷告被神悦纳了，他们知道我的祷告已经得到回应了，甚至事情还没有发生，他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香被点燃了。哈利路亚。
阿们。
今天也是如此，如果你的祷告被神回应了，你自己会有感受的。你的香是否点燃，你自己会有感受的。你的香点燃的时候，你会无限制的祷告。当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的香被点燃的时候，我可以祷告一天，我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我会觉得我的心灵那么喜乐，那么有力量，那么的甜美，那么的想要跟我的神说话，我的心那么的受感动，我的心灵好像小孩子的心灵那么敏感，那么的温柔，那么的美好。总而言之，你是有感受的。阿们。
阿们。
所以只要你能够达到金香炉那里，你的祷告就没有限制，你可以尽情的祷告，尽情的放飞你的心灵来与神相交。你是有感受的，所以你就知道我的香被点燃了。哈利路亚。所以你所要做的就是让你的香持续燃烧，持续被点燃就好了。感谢主，这些都需要你更多的来操练。总而言之，你的香需要被点燃，你的香没有点燃的时候你也是知道的，你的香没有点燃的时候，你知道我的祷告可能神也没有回应，我也没有多少感受，我没有被圣灵感动，我觉得有墙壁挡着我，我摸不到神，这都是证明你的香没点燃，你的烟根本就没冒出来。那么神如何来悦纳你的馨香之气呢？神就没有闻到，那么神如何回应你呢？没有回应。所以我们不要去埋怨神，而是你需要努力的学习祷告的功课， 哈利路亚，你需要认识到怎样让我的香被点燃，让我的馨香之气能够发出去，被我的神所悦纳，如同旧约雅各书说的，当我们在神的园子里的时候，那个心腹他的拿达香膏的香气就散发出来，新郎就悦纳他的香气，都是在讲我们的香要被点燃，香气散出去，神闻到了，神才悦纳。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的香点燃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个能力，那个恩膏如同拿达香膏那样的馨香之气，甚至有的家人能闻到美好的味道，也会感受到心灵的甜美，感受到恩膏的果效，膏油的感受是心灵是有能力的。阿们，你会能感受到和你没有被点燃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哈利路亚。
阿们。
特别是当我们来到了金香炉那里，我们能够摸着神的心意去释放神的心意的时候，去表达神的心意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神的恩膏能力在运行，你会感受到你的身量开始长大，信心开始被点燃，爱心被点燃，你会变得勇往直前。被恩膏的时候，你的心灵没有恐惧，你是勇往直前的。阿们。你都能感受到圣灵的恩膏使你变得有勇气，脱离了没有勇气的陷阱，使你的带祷充满勇气，充满信心，充满盼望。
阿们。
你就知道了你的香被点燃了。哈利路亚。
阿们。
你就知道你的祷告献上去了。赞美主。所以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呢，你也需要祷告主，求主向你显明。在敬拜的深处，我们常常能够摸到神，因为敬拜会带领我们进入神的院宇，我们就开始进入摩西的会幕了，我们是接着敬拜进入到会幕里面的。阿们。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求神启示你，主啊，在我心中所燃烧的是什么，在我心中所渴望的是什么，在我心中所思所想是什么，在我心中我所要的是什么。有的时候在被圣灵感动以后，在献上了我们的燔祭以后，我们需要开始来思想的是我心中所要的是什么，并不是一味的在祷告，因为已经进来了就需要慢一点啊，你已经进来了就需要慢一点了，因为我们知道摩西的会幕进来以后是洗濯盆和铜祭坛，那里是你认罪悔改洁净的地方，但紧接着就是进来了以后就是有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的桌子其实是在预表着你的心思，因为陈设饼是吃的，那个吃的就是意思是预表着神的思想，也预表着你的祷告不是仅是祷告而已。所以你看到摩西的会幕里包括了神的思想，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祷告必须要摸到神的思想。所以在祷告的领域，我们常常需要问主，主啊，圣灵啊，我今天我的心灵所追求的是什么，我的所思所想是什么，你必须，这也是一个醒察，大家说这也是一个醒察，
这也是一个醒察。
所以每一次祷告我们都需要一个醒察，因为人就是这样的，不经常醒察他就麻木，他就会自以为刚强，他就会觉得我很好，其实已经是很危险。因此在敬拜的深处，我摸到神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陈设饼的桌子来吃喝神的话语，来默想神的话语，来意思是来更新我们的思想与神的思想对齐。阿们。所以你要问主啊，主啊，我心中所渴望的是什么，我心中所燃烧的是什么，因为后面你要点香了嘛，你要进入到金香炉，紧着你马上进入金香炉，你必须先要预备你的心灵被点燃，那么你就得你不能点上凡火，那么你的心灵就需要开始与神的心灵对齐，你需要来与神的心意对齐。所以每一次的祷告我们也需要来摸神的心意，来放下自己的心意。所以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着你的意思行。主的意思是说放下私欲，放下肉体，放下情欲，放下恐惧，放下一切祷告的肉体的拦阻，让我的心意摸着神的心意，让神的心意成就，这就是在预备我们的心灵被点燃。哈利路亚。 所以求主启示我们，我心中所渴望的是什么，我所思所想是什么，主啊，我心中到底所要的是什么，主啊，你来调整我的心灵，让我为你的我你的意发热心，阿们，让我为主来燃烧。而且这都不是一次而已，我们应该常常如此，哈利路亚，
阿
们。主啊，我你所焦急的是什么，让我为你所焦急的来焦急，让我来分享你的负担，让我来为你分忧。当你这样，就是在预备你的心要被点燃。所以你一旦你来到了金香炉，你很容易点燃你的心灵，点燃你的香。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连接了天与地，我们就是进入了代祷的侍奉，我们就是使万民，我们就是使万民甚至列国和那位垂听祷告的神因着我们的祷告有了一个连接，所以这叫天与地连接。因为祭司就是连接天与地的意思，就是说祭司就是站在百姓面前来代表百姓跟神来做中保的工作，来和好，也就是天与地的连接，是借着我们这样的金香炉的代祷才能连接的。可不是随便的连接，随便的祷告就能连接，是金香炉的代祷能连接天与地，能使我们真实的成为神君尊的祭司。阿门。阿利路亚。使我们的祷告真的能像大祭司一样献上那圣火，被我们的神所悦纳。
阿门。
所以代祷是一件伟大的侍奉。他需要遵照摩西会幕的七步。当然这是一个大话题，我们只是在讲代祷者的限定，但我讲过摩西会幕的七步，那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话题，那不是一堂课能讲完，那是需要好几堂课才能分享出来。但我现在就提醒你，我们需要学习摩西的会幕，好让我们知道祷告的七步它是有次序的。阿们。不是我们随意的代祷，这样的话你的祷告无法突破。那如果你能照着摩西会幕的样式来祷告，我们就能够脱离这一切代祷的陷阱，是我们的祷告真的能够达到合神心意的代祷，我们的祷告真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所以我再次强调，只有来到了金香炉，你的祷告才是真正的进入代祷的领域。哈利路亚，只有在金香炉的祷告，你的祷告才会进入真正的国度代祷，能够释放列国进入命定。因为在这个领域，你的信心才会被提升到一个高度，能够向主来求列国。也只有到这个领域，你的信心才是你的心灵才是被点燃的，是火热的，能够摸着神的心意为列国来代求。否则你说我让你为列国代求，你说我自己的事都搞不了，我还为列国代求，我才没那个心情，你也没那个胆量，所以你也没那个信心。只有来到金香炉，你才能达到那样的层次，也就是诗篇二章八到九节所描写的。诗篇二章八到九节，诗篇二章八到九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看，只有我们来到了金香炉的祷告，那么我们就会勇敢的向神求列国，神就会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你就可以为列国代祷，就是求列国，那么神就会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然而这个是得达到这样的代祷的领域，金香炉的代祷的领域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这不是肤浅的，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代祷。哈利路亚，
阿们。
然后你也会领受更高层次的权柄。什么权柄呢？不是所有的代祷者都能领受的权柄，这是金香炉的代祷才能领受的权柄，叫做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就是列国，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就是国度代祷者的权柄，一个极大的权柄，而这权柄只属于那些金香炉代祷的 只有来到了金香炉，你才能有这样的信心领受这样的权柄。哈利路亚，否则你不会有这样的信心，也不会有这样的勇气来领受这样的权柄。只有当你摸到了神的心意，经历了金灯台，经历了陈设饼，你摸到了神的计划，摸到了神对列国的心意，摸到了神所忧伤的，神所焦虑的，摸到了神所焦急的，摸到了神对列国的心意，那个时候你才有胆子，有勇气，有信心向神说，主啊，我要向你求列国，我要为列国祷告，我要为神在列国的心意来祈求。而且你的心是那样的平安，是因为你已经经历了摩西会幕的这一切，那么你的心已经被点燃了，你的香也被点燃了，你已经在神的同在了。哈利路亚，那时候你向主求列国，主就会说，你求我，我就将你列国赐给你为基，将地基赐你为田产。不仅如此，我还要将权柄赐给你，将铁杖赐给你，借着你的祷告来改变这个国家，借着你的祷告来释放这个国家的百姓从黑暗进入光明，借着你的祷告来震动这个国家，把撒旦的王国从那个国家震动倒闭，来使神的国降临在那个国家，使公义发生，使福音临到那个国家。阿们
阿们。
所以甚至你的权柄大到一个地步，主说我也要赐给你铁杖，能够打破撒旦在那个国家的国度，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一样。意思是神给你的权柄能够把撒旦在这个国家的一切的营垒摔得粉碎，神给你的权柄能够击打撒旦的大臣，用锁链锁他们。哈利路亚，那就是国度代祷者的权柄，是金香炉祷告的代祷者才能达到的权柄。哈利路亚。然而可悲的是，很多的代祷者根本就没有达到金香炉的代祷，虽然说我是代祷者，可是他根本不明白什么是代祷。你要认识到代祷是耶稣的侍奉，他说代祷是耶稣的侍奉，
代祷是耶稣的侍奉。
你看到耶稣今天还在天上为我们代祷，代祷就是耶稣的侍奉，代祷就是耶稣的事工。主在地上在天上都没有停止代祷，因为代祷就是耶稣的事工，可以说代祷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最高呼召。哈利路亚。但是只有你能达到金香炉的代祷的时候，耶稣的事工才能成了你的事工，不是肤浅的祷告。肤浅的祷告是不能够说你就是一个代祷者，只有达到金香炉的祷告才能说耶稣的事工成了你的事工。多么伟大。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国度代祷者，他们所做的才是最荣耀的工作。耶稣的事工成了你的事工，不要说你没有事工，耶稣的事工可以成了你的事工。如果你去追求达到金香炉的祷告，那么耶稣的事工就成了你的事工。哈利路亚。那你所做的一切一定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因为耶稣的事工就是你的事工，你还能做错吗？
是的。
那还能说是草木和结的事工吗？
是。
那就不可能了，那必然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所以我记得有一个见证，就讲到有位牧师，他做梦，梦见天使让他在天上看到了这个牧师是乌干达的，叫罗伯特坎扬牧师。我还去过他的教会，他们教会是乌干达最大的教会，也是最复兴的教会。他有一次分享他的见证，就讲到有一次他做梦，梦见天使把他的灵提到天上，让他看到很多华美的房子， 非常大的房子，很华美的房子，在地上没有的，地上最豪华的大厦也不能相比。然后他就在想，这些房子那么的美好，哪一栋是我的房子？因为你知道他在神的国度里也是一个大将，神借着他的手在整个非洲拯救了许成千上万的人，他经常开布道会都是几十万人的，上百万人的，他也是一个被神大大恩高，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让人震惊的神迹奇事的牧师，也是非常有能力的，罗伯特凯扬这个牧师。所以他在想，那么这华美的房子里肯定有一栋是我的，因为他有这个信心。后来天使就带他一直看啊，看了很多华美的大房子啊，都很巨大。后来来了到了一栋非常豪华非常巨大的非常华美的房子面前，让他进去。他想，那这栋房子一定是我的。后来天使说，这个房子也不是你的，这个房子他就问他，那不是我的是谁的？他说，这个房子呢是你们教会里，他们教会有10000多人啊，他们教会，我在他们教会聚过会，他们教会有10000多人，而且是世界各地的人都经常去他们教会，因为他们教会是很复兴的。所以这么大的教会你可能会记不住所有的人。神说，这个教会是你们这个房子是你们教会那个老一个很老的一个老姐妹，很默默无闻的，甚至教会里没有她的工作啊，她没有在教会里做什么服事。他说，这个教会叫这个房子呢是你们教会那个老姐妹的，她都不知道是哪个老姐妹。后来她想起来是有一个这样的老姐妹啊，她就不明白了。她说她问天使为什么是她的，她并没有做什么工作呀。后来天使说，你所有的神迹奇事讲到的恩高果效都跟这个老姐妹有关系，她每一天为你献上代祷，你不认识她，但是她每一天为你献上祷告，所以你有能力啊，是因为许多的代祷者为你祷告，特别这个老姐妹是一个忠心的为你祷告的，她天天为你祷告啊，所以他就明白了啊。后来这个梦就结束了，他并不知道他的房子是怎样啊，所以但是他知道这个老姐妹的房子是那么的让他震惊啊。他觉得他并没有做什么，但是这个老姐妹做的是耶稣的施工，是金银宝石的工作，人不知道，但神都纪念了，所以神给他预备了一个那么豪华奢侈的房子。哈利路亚，
阿门
啊，在地上见不到的，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这就让我们认识到，耶稣的施工就是代祷的施工。耶稣的施工是代祷的施工的话，你就可以说代祷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
阿门。
但是你必须学习金香炉的祷告啊。我相信这个老姐妹呢，她是祷告了一生，她知道什么叫做金香炉的祷告。因为他们那个教会也是一个复兴的教会，他们教会是很善于祷告的。起初这个牧师去创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带了8个代祷者，禁食40天，跟他一起才创立了那个教会啊。这是他们怎样创立教会，禁食40天，8个代祷者跟他一起，人家的禁食是只喝水40天啊，所以开创立了那个教会，成为了乌干达的一个复兴之地。他也是乌干达总统的牧师，神极大的使用这个人啊，所以我们也去采访了他。总而言之，我想提醒你什么呢？就是说代祷是耶稣的侍奉，确切的讲，金香炉的祷告是耶稣的侍奉。我们需要达到金香炉的祷告，那么就是在做金银宝石的工作，因为你是在做耶稣的侍奉。所以你不要再说我没有侍奉，我说了，传福音代祷永远都是你的侍奉。阿
门。
所以我们需要让耶稣的事工成为我的事工，是在金香炉那里。当我们能来到金香炉那里，我们就能来到神给人最荣耀的呼召，就是代祷。哈利路亚，
阿门。
我们不要做那肤浅的代祷者，连门都进不去的代祷者，离真正的代祷还有十万八千里远，那样是不行的。只有来到了金香炉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才能真正的震动列国，我们才是真实的进入了代祷的领域，能够成为神和人的代理人，代理别人向神求好处，代理城市向神求好处，代理列国向神求好处。阿们，
阿们。
只有在金香炉的祷告，我们才是有君尊的祭司，能够在神面前得到神赐给我们的权柄，能够震动列国，借着我们的代祷来领受用铁杖辖管列国的权柄。所以我们必须常常来到金香炉那里。阿们，
阿们。
好，下一个陷阱叫做滥用权柄去控告祷告的陷阱，滥用权柄去控告祷告的陷阱，滥用权柄去控告祷告的陷阱。代祷者需要摸到神的心意，才能真实的领受更大的权柄。阿们，
阿们。
怎样能领受更大的权柄？需要摸到神的心意。
是。
如同你不会把一个锋利的菜刀给你的三岁的孩子，神也不会把真实的权柄、震动列国的权柄赐给一个属灵的三岁小孩，那样他就会用这把宝剑伤了自己，也会伤了别人。所以权柄不会加增给那些神不信任的人，权柄不会加增给那些神不信任的人，权柄不会加增给那些没有进入到神的荣耀领域里的人。也许神会给你一点小权柄，但真正的大权柄、君王的权柄、震动列国的权柄，是在那些荣耀领域的人才能领受，也就是能够常常来到金香炉的代祷，摸到神的心意，表达神的心意，与神的心意表同心的代祷者，才能够领受君王的权柄。哈利路亚，
阿们。
因为神知道这样的人是不会乱来的。你要认识到，在灵界里面，你的权柄越大，你所带来的伤害也越大，你所带来的影响力也越大。如果试想，如果别人得罪了你，如果你的属灵权柄很大，你可能会释放控告，释放咒诅，甚至如果你没有被神陶造好，你就有可能在血气中咒骂那些伤害你的人，甚至控告祷告。如同约翰和安德烈，当他们没有被接待的时候，他们说，主啊，让我们求神的火降下把这个村庄烧了。还好他们没有领受多么大的权柄，不然这些村庄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所以权柄不能给那一些没有摸到神心意的人，那一些不成熟的幼稚的属灵婴孩，那他会滥用权柄去杀伤很多人。所以如果你没有被神陶造好，神不会赐给你多大的权柄。阿们。想要领受更大的权柄，你需要被神信任，这是真实的。为什么有的牧师神没有给他这个权柄？因为这个人嘴不好，喜欢动不动的就控告行邪术，控告祷告就是行邪术。阿们。这样的人你发现他不会领受多大的权柄，如果他领受了大权柄，那他会伤害很多的人。所以神不可能给这样的人有多大的权柄，否则他一定会伤害主的羊，会伤害很多主的羊。想要领受更大的权柄，你需要被神信任。我还是那句话，你需要被神信任。阿们。你需要摸到神的心意，你需要在金灯台陈设饼的时候，然后摩西会幕，我们知道进入外院来到内院，就是摸的就是金灯台和陈设饼，就是意思是说你要先来领受这个饼金灯台也预表着神的话语来光照你，做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领受陈设饼的意思是你就开始吃喝主的话语，说你的心意跟主的心意对齐了。阿们。那么你开始有主的思想了，你就不会乱来，你就不会像约翰和安德利那样说话。你叫他们一说话，完了耶稣说什么？你们的心你们不知道，意思是 你都不认识你自己，你也不认识我的心意，你在这里瞎释放权柄，亏了没给你权柄。所以他们没有基督的心，他们没有吃陈设饼的饼，他们也没有金灯台来光照他们，他们的祷告就是在外院用血气用情欲妄求，所以这样的祷告神不能回应。阿们。有权柄的人是因为神信任他们才会加增他们权柄，否则不会加增权柄。所以我们的祷告一定要谨慎，不能轻易的去控告某人，甚至释放消极咒诅的话语，那就不是照着神的心意了，会招致神的审判。所以你看，国度代祷者是在金香炉的祷告，所以他们拥有更大的权柄，能够用铁杖辖管列国。哈利路亚，多么大的权柄，这也是可怕的权柄。很多代祷者之所以不能拥有这么大的权柄，是因为他不能够被神信任，他达不到神信任的那种程度。不然他觉得哪个国家不好，是比如说现在很多代祷者觉得美国不好啊、以色列不好啊、这个国家不好那个国家不好，但神的心意呢，神的心意呢，那是你个人被舆论媒体洗脑，你认为这个国家有罪，那个国家该死，所以你的祷告都是啊，宣告咒诅，宣告审判，你没有摸到神的心意，那么你的权柄是滥用的，神不会给你多大的权柄，因为你不能够释放神的心意，没有看到神对于那个国家的心意。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神的心意，所以我们都要宣告神的心意，摸到神的心意来带到，特别权柄是借着祝福被释放出来。哈利路亚。所以代祷者是向神说好话的一些人，是释放祝福的权柄。当然在圣灵的特殊感动下，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拔出拆毁的这样的祷告，但是所拔出拆毁的是撒旦的国度啊，是为了栽植建立的工作，这需要你摸到神的心意才能做，这个工作呢是更加成熟的代祷者才能做的，不成熟的代祷者就很难做，他不知道如何做拔出拆毁的工作，这样的工作需要更成熟的代祷者来摸着神的心意来做，那么也会加速神国度的进程，但这需要成熟的代祷者来做，需要圣灵的感动。但绝大多数我们不清楚的情况下，更多做的都是栽植建立的工作，去祝福释放神的心意，宣告神的荣耀，宣告得胜，宣告神的介入，宣告灵魂的收割，宣告福音的大爆炸，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啊！圣经中不断的在强调，这都是合神心意的。阿们。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祷告的金灯台和陈设饼桌子那里，来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启示，领受神的心意，你才能够来到金香炉那里。想要来到金香炉那里，我们知道还要经历这个金灯台和陈设饼啊，陈设饼的桌子。所以在那里我们需要来与神的心意对齐，才能够献上合神心意的祷告。阿们。在这个时代有很多肤浅的代祷者，甚至连大门都还没有进入的代祷者，所以他的祷告没有果效。愿神怜悯我们，他说愿神怜悯我不做肤浅的代祷者，愿神怜悯我不要做肤浅的代祷者，不要做连门都进不去的代祷者，让我做金香炉的代祷者。阿们。我们需要常常来祷告祈求，让神来启示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金香炉的代祷，所以圣灵一定会帮助你，因为代祷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至高的一个护照，是神圣的护照， 代祷不是说你没事干了才来代祷，不，代祷是有目的，代祷是有目的性，代祷可以说是你生活中的一个至高护照，所以你要重视它。如同耶稣说的，你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进入内室，把门关上，意思是你要重视起来，不是吊儿郎当的，不是我可以祷告了，没事干了，不是，代祷是你好像是一个你的追求一样，你要去很重视的去追求的。我想起一个见证，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敬畏的见证。苏格兰的国王说，我最惧怕的一个人，因为他们国家在那个时候忘记是跟哪个国家是在跟英国打仗，说我最惧怕的不是英国的百万铁骑，我最惧怕的就一个人，叫做约翰什么的，我忘记他名字。我最惧怕是他的祷告，因为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代祷者呢？他能祷告在冰天雪地里，他死的时候是怎么死的？他也是祷告死的。祷告怎么死？他那次祷告的时间可能他通宵祷告，祷告的时间太久了，那个地方本来都是很冷，结果他可能是取暖设施没弄好，他是被跪在那里冻死的。人们发现他的时候，发现他是个已经冻成冰雕了，但是是一个跪着祷告的一个样子。所以这是教会历史上记载的，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代祷者。这个人的一生，神借着他祷告实现了很多伟大的神迹。这个人他每一天就祷告，别的什么都不做，所以他的祷告就是能够震动天地的。这个人在教会历史上很有名气，就是他的死也是这样子。他祷告了，他死的时候岁数也很大，我相信神就是借着这样把他接走。他不是在床上死的，他是跪着死的。哈利路亚。所以这个人真的是代祷是他的一生的事工。所以这个人是震动列国的人，哈利路亚。那么所以我们要提醒家人，我们认识祷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荣耀的护照，因为那是耶稣的事工。所以你不要轻描淡写的觉得我没事干了我来祷告，我有事干了我就不来祷告，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把它当成一个属天的事业去追求。所以你需要营造这样的氛围，认认真真的来祷告。阿门。
阿门。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我说了，你一定要营造好一个氛围，能够帮助你更容易来到金香炉，能够做金香炉的祷告。因为代祷是最荣耀的护照，是耶稣的侍奉。只有来到了金香炉的祷告，你就能够跟耶稣的事工对接，耶稣的事工就成了你的事工。哈利路亚。多么伟大的事工，一个人的祷告能够震动列国，能够真实的来到金香炉的祷告，很多事情的改变都是因着你的祷告。而且在金香炉的祷告里，你会真实的看到很多的格局因着你的祷告被改变，甚至列国的格局因着你的祷告被改变。因为你是在金香炉那里献上的祷告，因为你已经达到了金香炉的侍奉，这样的代祷是最有能力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代祷是神给基督徒的最高的一个呼召，因为那是耶稣的事工，那是精心保持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把它当成你的事工来追求，当成你属天的事业来追求。不要说我没事干我才来祷告，那是因为你不认识代祷是耶稣的事工。哈利路亚。
阿门。
让我们来一起来祷告。由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代祷就是耶稣的事工。圣灵带领我们来到金香炉， Shar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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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 Shar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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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 ra ra ba.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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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shi ra ra ra. Shara ba ba shi ra.圣灵带领我们，主啊，带领我们来到知香炉的祷告，训练我们。沙拉巴拉巴拉巴拉西，巴拉巴拉巴拉西，拉沙拉哈拉贝西。伊苏拉拉沙拉巴拉乌，伊拉拉拉巴沙拉乌，伊拉拉拉巴西，伊拉拉拉巴西，伊拉拉拉巴沙拉乌。哦，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哈利路亚！让耶稣的事工成为我的事工，呼求主，求主，求主使耶稣的事工成为你的事工。哦，主啊，我要你的事工成为我的事工，哈利路亚！沙拉巴巴，我不是没有事工的，主啊！沙拉巴拉巴巴巴巴，让你的事工成为我的事工。啦啦啦啦，沙拉巴拉巴巴巴巴。沙拉巴拉巴拉巴西哈拉巴西，沙拉巴拉鲁，沙拉巴西哈拉巴西鲁，玛卡拉西，耶拉拉，沙拉巴西，耶和拉拉，沙拉，主是主是主是，沙拉巴拉巴西。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至高的呼召，就是代祷。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回应这样的呼召，让耶稣的事工成为我们的事工，兴起我们成为荣耀的代祷者，国度的代祷者，金香炉的代祷者。帮助我们，主啊，不再停留在外院的服事，甚至不再停留在内院的服事。我们要进入至圣所的服事，我们要进入金香炉的服事。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思想与神的思想对齐，医治我们的瞎眼，让我们摸到神的心意，让我们每一次祷告真的能来到金香炉面前。主啊，我们在这里说，我们愿意付上代价，帮助我们来营造一个好的属灵氛围，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关上那门，让我们的心灵真的向世界关闭，向一切的搅扰关闭，使金币的园子单单向我的主敞开。主啊，你做我园子的主，使我的心灵常常与你来相交，摸着你的心意，让我的祷告能够表达你的心意，不再是我自己的心意，救我脱离一切的妄求，一切肆意带导的陷阱，所有带导的陷阱，主啊，救我脱离，让我真的来被开启那摩西会幕的奥秘，求圣灵向我开启，使我真实的能够进入金香炉的带导，成为一个国度的代祷者。主要因为你在这幕后的时代，你需要国度代祷者。求你来兴起我， 成为这样的代祷者，
阿们，
成为金香炉的代祷者，
阿们，
能够与主表同心，
阿们，
主啊，你来借着我的祷告来实现很多的事情，
阿们，
能够使你的国度降临，
阿们，
哦，神啊，你来使用我，
阿们，
我在这里，
阿们，
使用我的祷告，
阿们，
帮助我，
阿们，
做那金银宝石的工作，
阿们，
我愿意付上代价，
阿们，
求你来帮助我，
阿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